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马上开始我们这一星期的那个圣经学习了，请就坐。然后我们这里面有这一周和上一周的讲义都有哈。你帮我拿去几份，你去给他们。本周的和上一周的都有。
上个礼拜如果不在的再才拿哈。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安静，让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谢谢你的鼓励，真是谢谢。
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段时间，好让我们能够来与你的画面对面。谢谢你是创造天地的主，谢谢你也是顾念我们的神。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就以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来学习，也让我们来认识，帮助我们在更认识你的话之后，我们就更认识你，也更爱你，更愿意亲近你。预备一下这段时间，愿你的圣灵亲自对我们说话，感动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前几个礼拜在看福音书，看马太福音，看马可福音。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常常面对的是一群自以为很了不起的人，但是在马可福音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的是耶稣面对一群谦卑的卑微的人。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本路加福音呢，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马太马可都是耶稣的，跟认识耶稣，亲自跟耶稣在一起生活过的人写的。那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个路加，他从来没有见过耶稣，从来没有跟耶稣生活过，但是他今天写的这本路加福音，他是从一个外邦人的角度，一个外邦人的身份来写的。我们来看他怎么样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向我们介绍我们的主耶稣。然后他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要跟我们介绍的主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呢？是与人同席吃饭的主。什么叫做与人同席吃饭？就是等一下下课之后我们会一起到餐厅去坐下来吃饭。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跟我们一起吃饭的，他不仅仅在那个时候跟很多人一起吃饭，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学到他跟税吏和再一次啊，税吏和罪人这五个字一定是在一起的，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他不仅仅跟那些人吃饭，他还跟法利赛人吃饭，他还跟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人吃饭。然后有一天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要跟他一起吃饭，是羔羊的婚宴。我们今天就是来看这个与人一起吃饭的救主。上个礼拜我们结束的时候，我问了大家几个问题，要来思考路加福音的。路加福音里面常常提到说人子耶稣，人子耶稣，人子是什么意思？人子是什么意思？是什么？牛阿姨，玛利亚生的，非常好。还有没有？这个人子在路加福音里面怎么跟我们介绍这个人子？人子是什么意思？非常好，非常好。还有没有？这个人子是什么意思？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个人子是什么意思？你的大声一点，我前面听不见。就是什么？
危险，危险怎么讲？
什么？完全的人。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有人的感情，他是玛利亚所生的。还有没有？ 非常好。那这个人子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我们所学到的，在路加福音里面看到的这个人子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的救主，他不是只是一个完全的人而已，他这个完全的人是我们的救主，他是取了这个人的样式，但是他在一个人的样式当中，他没有犯罪，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好，那我们今天首先来看这本书的作者路加。刚刚提到他是一位外邦人，也就是说他不是犹太人。然后呢，他的职业是医生，他也是《使徒行传》的作者。然后他是在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加入团队的，加入那个宣教团队之后，他就一直跟保罗在一起，一直到保罗进了罗马监狱，甚至到保罗要到殉道前，路加医生都一直都陪伴着他。然后呢，他从来没有亲自经历过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但是呢，他以马可福音为基础，然后他加上非常详细的调查、采访、搜证，然后写成《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然后他所使用的是非常优美的希腊文，然后呢，里面还包括了非常多的那个颂歌啊。如果大家有那个圣经的话，我们先从第一章开始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我们知道第一章篇幅非常长，除了在讲玛利亚从圣灵怀孕，他还讲了一个人的故事，就是撒加利亚跟他的太太伊丽莎伯，然后他们的儿子约翰出生前的故事。然后在约翰出生之后，给他命名了，他的父亲撒加利亚就口出赞美神的话。然后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啊，我们就看78跟79节。在他这一段的赞美的话，他不仅仅是在赞美神，他还口出预言。因为他不仅仅在说他这个孩子将来要做什么，他说这个孩子是要为主预备道路。我们知道这个主就是要来的主耶稣。他还用这两节，用77、78、79三节经节来告诉我们这个主耶，这个要来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77节说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78、79我们一起来读，请。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是多么美的一句话，然后多么贴切的形容，这是我们主耶稣。好，我们再接下来看他的特点。就是他把事件放进历史中。什么叫做把事件放进历史中？他在主耶稣出生的时候，把罗马的皇帝的命令、叙利亚巡抚的名字放进去，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跟犹大帝相关的这些官长的名字都他都写上去了。这个有什么特别？不仅仅是在跟我们讲路加做事情多么仔细，他的调查做得多么的彻底，他还是要告诉我们这个耶稣的生平、他的出生、他所做的事情，这些是有一个历史的背景的。他在帮我们画一个背景啊，这不是单独的事件而已。然后这个事件不是只是犹太人的传说而已，这个是在历史当中曾经发生的、有记载下来的事件。是他在这些记载上面就等于盖了一个时间的章、地点的章、背景的章。然后呢，他还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耶稣的诞生、耶稣的事迹、耶稣的生平，绝对不是只是影响犹太人而已。因为他是在历史当中，所以呢，他是留下了一个记号，一个印记。这个印记呢， 还要再影响万国万邦的人，这个印记还要再影响以后的时代。然后呢，因为路加自己本身是医生，所以呢，他在路加福音在使徒行传里面常常用医生的角度来用一些词哈，比如说像西门的岳母还热病，他还加上慎重这两个字。然后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不是就是大麻风而已，是满身长了。然后呢，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我们可以想象，当路加去做这个野地调查的时候，他去找人说，那个人到底那个时候生了什么病？他们说手枯干了。他说，这医生啊，医生一定要问清楚，左手右手，可能问到第一个人不知道，说你去问他家隔壁那个邻居，左手还是右手？嗯，好像是右手，不太清楚。再继续问下去，问他的儿子孙子，左手还是右手？右手，很清楚。因为当爸爸，我的爷爷，我的爸，或者是我的爸爸要打我的时候，右手动不了，就用左手打。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个路加这个追根究底，他要把这个右手给找出来。好，然后呢，再接下来看这一卷书，大概是在公元后60到65年之间写成的。有人说是在保罗在该撒利亚受监的那受监管的那两年之间写成的。然后他的对象呢，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看到他是写给一个叫提阿非罗的人啊，他称他为大人，所以他可能是一个有地位，是一个官长。那也有人说他是路加的主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医生啊，他不是在医院上班，他不是自己开业，他是一个奴隶。医生是一个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受人家尊敬、有知识的奴隶这样子，所以他会有一个主人啊。有人说提阿非罗可能就是他的主人。但是呢，也有人说，其实就只是说，只是指泛称所有爱神的人，因为这个提阿非罗的意思就是说，是神的朋友，是爱神的人，是神所爱的人。那当然，他写这本书不是说只写给一个人看了，也许他当初的目的是说我写给一个人看，但是他写的方式让所有的使用希腊文的读者、希腊文的信徒都受益。在路加写这本福音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教会的成员已经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外邦人了。因为我们知道从使徒行传里面，我把那个参考的经节放在讲义里面了，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先在耶路撒冷等，然后等了圣灵降临之后要开始出去传福音，先从哪里传？先传耶路撒冷，然后呢犹太全地，然后到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那个时候的地极就是罗马。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最后就是保罗被关在罗马，但不是保罗被关在罗马而已哦，他是在那里传道没有受到任何的阻拦。那个时候福音已经传到了那个时候的地极。同时教会当中也有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外邦信徒。我们在使徒行传也可以看见，在神给那个彼得的意象当中告诉他，神所洁净的啊都可以吃，就是告诉他说教会现在要多了很多外邦的信徒，只要他肯信，神也洁净他了。好，然后呢，主题人子耶稣是完全的人，有人性，也经历人世所有的悲欢离合。在讲义当中，我们有一段是专门在讲耶稣的人性的。然后耶稣，人子耶稣是弥赛亚，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救主。然后接下来这句话，我请大家想一下啊，神不顾一切的恩典，是我们蒙救赎的最大盼望。原文是 God's reckless grace is our greatest hope。 这上次跟大家介绍一本书 Timothy Keller， 这是他所写的另外一本书里面的一句话。想想看， 我们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当然我们都会说是神的爱，但是神的爱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他这个代价是不顾一切的，甚至是有一点像，我不知道那个广东话里面啊，无厘头。无厘头什么意思？没有头脑，因为有头脑就不会去这样子做了，对不对？就是有点像这样子，如果神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情来，就不顾一切了，就因为他这样子的付出，他这样子的恩典，我们今天才可能有这样子的盼望。就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就要开始来看神到底付出了多大的代价。然后这张地图给大家一个概念哈，蓝色的这个箭头是拿撒勒，绿色的这个箭头是指伯利恒。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原本是拿撒勒的人，就因为罗马皇帝要他们报名上册，就是说要户口普查，人口普查，所以他们必须要回到他们的籍贯，就是原本他们祖先出生的地方，就是伯利恒。因为约瑟是大卫的子孙，他们要到伯利恒，所以需要走这一段路。那走这一段路大概是105公里，就是大概65英里，据说要走一个礼拜。不过我想哈，可能还要更久，因为那个时候玛利亚都已经快要生了。而且你觉得这条路是 I-95 吗？你好，每一边都五条链这样子吗？不是，那也不可能是 US-1 啊。那个中间在撒玛利亚再下来一点，那里要经过一段的地方叫做以法莲山地，那是直线距离。如果他们为了要避免跟撒玛利亚人有接触的话，那还要走更远，就这一段路不是容易的路，他们需要走这一段。但是就因为必须要走这段路，应验了神的预言，弥赛亚是要在伯利恒出生。然后这个红色箭头是让我们看见他们在伯利恒之后后来又逃往埃及去，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记的。对，这是伯利恒，然后离耶路撒冷很近，在路加福音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很熟悉的，在伯利恒的野地有牧羊人啊，然后夜间神的使者向他们显现，荣耀归于至高神，然后平安归于地上的人，然后他们赶快跑去那个客店的马槽，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啊，就是路加跟我们讲的这个小 baby 出生的故事。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看这本书的特点，在讲义里面有更详细的解释啊。那其中我就挑出来一点，第四点，这个妇孺的福音书，如果你有讲义的话，你就翻到第二页。妇孺的福音书，它我们知道耶稣是很贴近这些妇女孩子的，然后特别是在路加福音当中，他还更多的记载了这一些事件。我们一起翻开路加福音的第七章，这里有一段记载非常有意思。路加福音的第七章从37节开始，我们知道耶稣在他的传道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女人曾经打破香膏，然后用这个香膏来膏他。然后在路加福音里面提到的这个女人，跟其他的三本福音书里面的提到的女人，一般的解释是两件事情，是两个女人啊。那我们先不谈这个。那我们来，为什么我挑这一段出来讲啊？如果你的圣经这个分段上面有标题的话， 这段的标题是什么？有罪的女人。所以这个女人她的身份是什么？有罪。好，然后呢，当然路加开始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怎么发生了，有一个女人，然后呢她是个罪人，37节。然后呢，这个请耶稣吃饭的这个法利赛人看见这件事情，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所以这个法利赛人西门说这个女人是谁，乃是个罪人。所以记载事情的路加说这个女人是个罪人，这个事件发生地点的主人法利赛人西门说这个女人是个罪人。但是耶稣怎么看这个女人？后来在这个时候啊，这个耶稣跟西门有一段对话，然后呢耶稣开始在肯定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然后他还跟她说她的罪都赦免了，她的爱多，然后他还对这个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回去吧。法利赛人西门给这个女人的标签是罪人，耶稣呢，耶稣给这个女人的标签是什么？你的罪赦了，你的爱很多，你的信心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所以耶稣怎么看这个人？有没有说他没有罪？没有。但是他也没有就看到说你是有罪的人，而是他是说你的罪得赦了，你的爱很多，这是耶稣的眼光。然后还有很有意思的，在路加福音里面还特别记载了有一群妇人啊，是拿财物来供应耶稣的，就是那个妇女主义的先锋啊啊，这个有智慧有能力，这个妇女们认出来这个主耶稣的宝贵，甚至愿意来供应他。好，接下来我们很快的来看这个人子耶稣。在旧约当中，在你的讲义的第三页啊，第四项，人子是谁？旧约中的人子，我们在但以理书里面第七章里面看见，在但以理的意象当中，他看见有一个，他说像人子。所以这个像人子到底是不是人子，到底是人还是神还是什么，到底这个像人子或者是人子是一个形容还是一个称呼一个头衔？那基本上大家的就是这个对这个名词啊的研究有很多很多很多，那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定论呢？可能还没有。不过大家一般就我从我所读到的资料里面，大家所能够接受的就是说，但以理看到了一个，他只能够用这个词来形容的，跟他之前看的那个四个兽很不一样的，所以他说像人子。但是呢，他之后的形容让我们看到这个像人子的人或者是神，是一个弥赛亚，他的国权、他的国度、他的权柄是要持续到永远的。那我们就要来想说，到底这个弥赛亚，这但以理书里面所让我们看见的这个形象，到底在新约当中耶稣出现的时候，是不是当他说他自己是人子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到说，诶，他在说他自己是弥赛亚耶？好像不是这回事，因为他每次说他是人子的时候，没有法利赛人就丢他石头说你健忘，不是健忘的意思，不是说你容易忘记事情了，就是说你亵渎神啊！你说了你不应该说的话，没有这样子。所以当耶稣在说他自己是人子的时候，他们那个可能的理解就是像以西结书里面神称他是人子是因为他是人，那因为他是先知当中的一个，所以当 耶稣以这个人子来自称自己的时候，他知人家会想说他是在说他是人，然后他是一个像先知那样子的人。好，但是我们开始来看路加福音里面的人子，路加怎么来告诉我们这个人子耶稣的人子的身份，怎么样表现出他的他是一个完全的人。首先他的家谱是追溯到亚当，亚当是第一个人，然后呢他是以婴儿的样式降生。我们知道四本福音书里面只有马太跟路加提到耶稣的出生，但是在马太里面我们看见玛利亚怀孕，然后接下来就有博士来拜他，拜他的时候已经是孩子，已经不再是婴儿了，所以中间落掉一大段。但是路加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耶稣是婴孩的样子出生了，而且出生在马槽里面。然后日期满了，他还需要到圣殿，他的父母亲还要带他到圣殿里面去。然后呢，他还有一段少年时期，当他们那个时候就是从伯利恒逃到埃及，再从埃及再回到拿撒勒的时候，耶稣已经是少年的时候了。然后他们在每一年逢年过节的时候，需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到圣殿里面敬拜神。然后中间呢，这个父母亲这个时间到了要回家了，就发现走了一段路，才发现哎，孩子不见了，就以为他是跟人家走嘛。就是那个时候亲朋好友大家一起走，所以不晓得是跟哪一家，却发现哎也没有，所以他们又得回过头来回到耶路撒冷去，竟然发现他还在圣殿里面。所以怎么有这样子的父母亲呢？但是耶稣在那个时候就表现出一个少年人一个特性，就是他要做的事情他就是要去做，他没有再更进一步的说我要先把这件事情放下，然后我要再回，没有，他就是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我要去，我就要去做。这是路加福音里面让我们看见的这个少年耶稣。好，然后呢有一段成长时期，我们看见这个耶稣不仅智慧成长，他的身量也成长，然后人对他的喜爱跟神对他的喜爱也一起成长。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人的情感。那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出来，就是在第十章二十一节里面，耶稣的欢乐，耶稣受圣灵感动，耶稣欢乐大，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记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知道从以赛亚书里面对这个弥赛亚的形容，他是一个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人，所以耶稣这种欢乐这种时候可能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路加把它记下来了，可以让我们看见耶稣的情感是完全的，他不是只有一面，他是一个完全的。然后呢在22章61节里面，这是什么时候？这是耶稣被捕了，要去受审判，然后在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他的门徒彼得有人看见他，就说哎，你是那个拿撒勒人耶稣的门徒，你是跟他一伙的。那彼得怎么样？彼得说我没有，我不是，你乱说，三次。然后呢只有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三次之后不但是鸡叫而已，他还说了耶稣转过头来看彼得。耶稣的这一看，他是什么样的眼光来看？他是这样翻白眼瞪他吗？还是说哎，我们早跟你说了你要三次不认我？没有，我们想想看，那一刹那那个凝视让彼得除去痛苦。耶稣是看我们的神，他是凝视我们的神。然后呢接下来在23章28到30节里面，耶稣是一个安慰的人。你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 发生在他已经要去钉十字架了，在往各个他的路上，他看见有很多妇女在那边哭，嚎啕大哭的时候，他还出声来安慰他们。然后他还是，我们还看见耶稣是一个贴近弱者的人，他是经历了死亡跟埋葬，然后他在复活之后，他能够吃烧鱼。像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们看见，不仅仅是耶稣荣耀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一个身体，还可以看见他是多么贴近人，他可以跟他的门徒一起吃烧鱼。然后上个礼拜我还问过大家，就是关于耶稣的医治，你对你来讲最深刻、印象最深刻的医治是怎么样的医治？我们先大概来看一下，这个耶稣的医治是他的事工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那马太福音里面每次讲到医治，它的重点是什么？就是讲到下课之后，下课之后做的事情，重点在那个讲道，很长很长的讲道，一下子就两三章的讲道，然后呢结束了，下了山然后再去做事情，是下课之后要做的事情。然后在马可福音呢，我们看到耶稣出于怜悯的心肠，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见的每他要提出来的耶稣的医治，是让我们看见神的能力与耶稣同在。那我当我们开始在思考这个耶稣的各样的医治的时候，现在我要请我们的在座，帮我换一下我的那个 PowerPoint， 我们要请我们的那个 Doctor in Residence 啊，我们的路加医生自己来跟我们解释，就是内行人来跟我们解释到底耶稣的医治有些什么特别的地方。我这上面也有，所以你可以。
谢谢您的。今天不是哈罗威啊，真的是真想要我这样穿的。
Oh wait, please.
对，因为琳达要这样，要我这样穿，她要我扮演路加的角色。大家知道，琳达已经谈过了，路加的职业是医生，所以因为他的医生的 background， 他的背景还有他的知识，所以神让他有机会来见证这个医疗的奇迹。所以我今天就来看一下子我们这个耶稣在路加行传里面所行的神的这个神迹。那圣经里面的神迹非常的多啊，这个路加里面特别多，所以我现在就按照这个章节的次序来复习一下子，介绍一下子这个路加的里面的神迹。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神迹哈。
讲义上面都有经节，所以不需要急着抄啊，这里面都有了，就听就好了。
哎，对，而且不考试了，所以不用抄了啊。这个。我们现在要讲的都是路加的哈，所以四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它是耶稣治好了这个西门的岳母的热病，就是发烧啊。那所以耶稣是内科医师，因为他会治愈这个fever 发烧。我们再看一个，这个五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他治好了一个 leprosy， 就是麻风的病人。麻风是一种细菌感染引起的疾病啊，他的这个症状呢，就是这个皮肤上面会长鳞片，所以看起来非常的可怕啊。麻风病人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啊，因为他有传染性，很难看又有传染性，所以大家都不敢去接近。但是耶稣 他一点都不怕，他去接近那个病人，而且他还去摸他的病人，所以就把这个麻风病啊就治好了啊。所以耶稣是一个感染科的医师，也是一个皮肤科的医师，因为他是感染引起的，然后产生出来的症状啊是一种皮肤的鳞片啊。我们再看一个五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还有六章六到十节，他治好了这个瘫痪的人，刚才 Linda 讲了一下子啊，这个手的瘫痪，还有就是脚的瘫痪。那手的瘫痪还特别是右手还是左手？我看大家有没有在听？右手啊，非常的好，这个大家都很注意在听讲，是右手的瘫痪啊。所以医师把他的瘫痪的手脚都治好了。所以耶稣是什么医生呢？他是骨科的医生。我们再看一个，这个，这个啊，我刚才，这个啊，七章一到十节。这个他治好了百夫长的这个仆人啊，百夫长的仆人啊，他是一个疑难杂症哦，因为在路加福音里面，他症状也没有讲，病因也没有讲，但是啊，耶稣就把他治好了，所以耶稣是治疗这个疑难杂症啊。还有一个八章四十三节到四十八节啊，这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啊。这个耶稣治好这个妇人的血漏啊，就是不停的流血啊，他流血流了几年，大家有没有来的时候预习了一下子？多少年？十二年啊，非常的好，这个是非常用功的学生，来以前已经预习过了啊。他说十二年的血漏，这个耶稣把他治好了，所以耶稣是妇科的医生，我们再看看这个，十四章一到四节，他治好了这个，四肢肿胀的啊，这个四肢的肿胀很可能是这个关节积水，就是风湿来的啊，所以这个耶稣也是这个。也是风湿科的啊，所以耶稣也是风湿科的医生，因为他治好了肿胀的这个四肢。我们再看看这个十七章十一到十九节啊，他又治好了十个麻风，刚才治好一个麻风，现在又治好了十个麻风的人啊，但是大家知道吗？他治好了这十个人，十个病人，麻风的病人，只有几个是回来称谢跟赞美耶稣的。一个，哇，这个非常好，那个 Linda 真有号召力。你看，这个大家都没有来以前都已经读过了啊。所以，他治好了十个麻风的病人，只有一个病人回来感谢、赞美耶稣。那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子？这个好了伤疤就忘了痛，这病治好了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啊。所以我们人也是这幅光景啊。我们再看看这个十八章三十五到四十三节，他治好了这个乞丐的瞎眼，把他眼睛治好了，所以他是什么医师？他是眼科的医师，他要治疗眼睛啊。再看一下子这个大祭司的这个仆人啊，二十二章五十到五十一节，他也把他治好了。他治好了他的耳朵，因为他的耳朵啊被人家砍了，是右边的耳朵呢，还是左边的耳朵？现在再问一下子，Linda 知道了啊，也是这个，刚才那个是右手，这个也是右边的耳朵。所以右边的耳朵被人家砍掉了，所以他就听不到了啊。那耶稣很可能呢，他就把他接回去了，对， 所以他就又可以听到了啊。所以啊，这个耶稣也是一个 surgeon 啊，也是一个外科医生，因为很可能是因为他把这个耳朵啊再接回去，就又可以听到了啊。那其他的这个 slide 里面讲的是耶稣赶鬼的故事啊。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里面有一个就是小孩子啊，他有 epilepsy 就是癫痫症，因为富鬼所以有癫痫症啊，口吐白泡沫，这个也是非常恐怖的啊。还有一个是这个有一个人附哑巴鬼附身，所以他就不能讲话了啊。还有另外一个是富人他就是瘸了不能够走路，也是因为富鬼的原因，所以耶稣就吩咐这个鬼从他们的身上出来，所以这个富鬼的人就被医好了啊。所以耶稣是什么？耶稣是这个精神科医师，也是心理的专家啊，因为他能够治这个富鬼的事情啊，这个是最伟大的。耶稣使人复活，那这里面有两个章节啊，这个第七章11-15啊，是这个寡妇的儿子死了，又使他复活了啊。另外一个是8章42节、49-55节，这个 Jairus 他的女儿死掉了，也是让他又活过来了啊。所以啊，我叫这个叫做活人科了啊。这个科是在现代的任何医院里面都找不到的，不管你要付多少钱都找不到，只有一家，就是在省的综合医院里面才有活人科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很快的简单的再复习一次，所以耶稣是 a doctor for all seasons， 这个全能全科全时的医者啊，他是感染科的专家，他也是皮肤科的医生，他是妇科的医生，他是内科，因为他会治这个风湿，还会治发烧，他是眼科，他是骨科，他也有可能是神经科，因为癫痫跟神经有关系啊，癫痫啊，神经科。他是精神科，还有心理专科，最后他还是一个 surgeon 啊，他是一个外科，因为他把他的右耳都又attach 回去了啊。那最了不起的，刚才讲他就是活人科，他死这个人能够复活，所以只要相信，只要祷告，就可以得医治，所以这个是全能的神，但是得医治的。不要忘记回来感谢赞美耶稣啊！不要好了就好像没事一样啊！谢谢，这个是把这个交还给 Pastor Linda。
谢谢 Dr. Luke， 很感谢神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这么多有才干的弟兄姐妹，然后帮助我们可以更深刻的认识，更深的体会到耶稣的医治的，就是其中有多么的，这他到底所行的这些神迹到底有多么的伟大啊！那我们在想，我现在可能没有时间再问大家说，这耶稣的这些神迹当中的医治的神迹当中，对我自己，对我们自己，哪一个比较，哪一个是最深刻的，最受感动的？但是我们开始来想耶稣的医治。我们知道耶稣医治是完全的，而且是全人的，不是只是医外面的病症而已啊。我们要看的是耶稣的医治是完全，他医治的时候呢，是出于他的怜悯的心肠，因为他每一次选择在安息日治病的时候，不是为了要跟那些法利赛人争论，而是因为他出于怜悯的心肠，他不能够再等一天了。他不能说好吗？我们现在就先聚会嘛。那聚会完吃完饭，然后哎， 日头落下去就新的一天开始了，那个时候你再来找我没关系，晚一点晚一点。没有，他不愿意再等，他说这个人已经受了苦了这么久，我就是要现在就医治他。然后他的医治也是出于他这个人子弥赛亚的身份跟权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遗憾的，我们都必须会经过痛跟病，那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来找耶稣，那我们知道耶稣现在已经供应了我们很多很多得到医治的资源，那同时呢耶稣也给我们一个盼望，将来我们会有一个像他一样那个复活的那种荣耀的身体，是再也不会有痛，再也不会有病。因为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一些，我们也许可以得到现在能够得到有的医治，但是也许我们现在得不到医治，但是当我们在与耶稣见面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完全的医治。所以耶稣的医治在我们看来是都是完全的，只是或早或晚，但是早一点得到的，就像刚刚李教授告诉我们提醒我们的，不要忘记回来感谢神。如果你还在经历那个痛，还在经历那个病的，你不用灰心，因为那个完全的医治就在前面，不会等太久的啊。但是在我们经历这个痛，在我们经历这个病的时候，神还要我们记住的是，我们要做一个鼓励人的人，就是因为我们经历过这个痛，我们可以来帮助，可以来安慰那些跟我们一起经历痛的人。我自己有生病然后得到医治的时候，那我也曾经有一些状况是医生在抽了十几管血之后跟我宣布说你很健康。好，那我很健康，可是为什么我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在医学界来讲，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告诉我的毛病在哪里，他们只是看我说很健康，可是我就是不能跟别人一样啊。那若别人那样子是正常的话，那我就是不正常。那为什么可以不正常？还是很就是没有一个医学界的解释。但是我知道，在我经历这一些，我可以有更深的怜悯，我有更深的同情，在别人经历这样子的时候，我可以站在他的旁边说，不需要害怕，耶稣与你同行。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看到的，不仅是那个出于怜悯医治的耶稣，他更是在那个愁眉苦脸的人旁边跟着他们一起走的耶稣。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就在那个愁眉苦脸的人旁边陪伴着他，跟他一起走，鼓励他，提醒他前面那个盼望是真实的，是可以得到的。因为耶稣自己是复活了，他也应许我们，我们有一天是会跟他一样的，是会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的。好，下个礼拜我们是联合主日学，然后呢在下一次就是第三个礼拜天我们回来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能够一起来讨论耶稣在路加福音当中曾跟哪一些人吃饭啊。我们中国人都很爱吃饭嘛，我们来想想看啊，把它那个写下来，耶稣跟哪些人吃饭过。好，然后耶稣在比喻里面也曾经讲到很多吃饭的场面啊，我们来想想看这件事情。在今天要结束的时候提醒大家，下个礼拜记得回来上联合主日学，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然后在接下来这两个礼拜当中继续思考，不仅是耶稣所做的事情，而是耶稣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跟哪些人吃过饭。来，结束的时候我们请那个小海来带我们祷告好不好？
亲爱的主，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真的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能够有这样的福分在一起，来体会你作为人子从神国来的权柄，来降世为人，体恤你对软弱者的体恤，体恤你对我们罪的赦免。我们感谢你，就求你赐给我们每天更大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在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中能够不断的成长，能够活出像你期待的样式来。主啊，就期待你坚定我们的信心，鼓舞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能够信更坚定的信靠你，有你从你而来的医治，从你而来的荣耀，也让我们真的爱你，爱我们的神，也爱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荣耀。